金谷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唐秀才住店吹这蜡烛，连吹了几口，突然间火苗子突啊由蓝转了绿，哎呦，火苗子这一绿，整个屋里边全都绿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唐文海吓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翻身坐起来就觉得浑身没劲儿，还怎么回事？想喊喊不出声来，觉得嗓子眼儿堵着什么似的。哎呦，这不错眼珠的瞧着这蜡烛，这火苗子突突突突，到最后一股子黑烟，这屋里边就黑起来了。影影绰绰，屋里边有这么一个人影儿，瞧着像是一个女人，穿着一身白衣服，头发披散着。小唐心说，完了啊，我这命估计就交代在这儿了。人家说这屋里边闹鬼，看起来是真的啊。哈，哎哎呀，说不出来话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好像这个女人站住了，缓缓的向自己走过来，就觉着怎么这么冷啊，阴气逼人。这个人站在了床边，瞧不清楚模样啊，影绰绰是这么一个女的。堂爹都快尿哭了，呜呼呼呼呼，说不出来话。朦胧中感觉这个女人叹了口气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唐文海。哎呀，你饶命啊，你说你是苏州人啊？对，我是苏州人呢。好，找的就是你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这个大仙儿，哎，我的奶奶，哎，我的活菩萨，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，你为什么非得单找我唐文海？哎，我并不认识你，但是我要找一个苏州人，谁让你自己跟着喊我是苏州唐文海呢？唐爷恨不给自个儿来一嘴巴，我这不吃错了药了吗？说哪怕说我北京的，我哪儿沧州的也行啊，我怎么非得说我是苏州？人家寻仇就找苏州的，你看见吗？哎呀，那个大仙儿啊，我说是苏州的，我也不是老在苏州待着，我哪儿都去，我北京我也去啊。那个您饶命吧，你别害怕，现在是我求你的时候了。我您太客气了，您看还要用我的劲儿，您说让我干什么？很简单，你别走啊！我还不能走，我这不死这儿了吗？就啊，不是，这两天你别走啊！我这两天我还不能走啊！那你说，我有冤枉，需要你替我来报。明日清晨，你出去做一个牌位。明天晚上把牌位放在这屋的桌子上，三更时分我自会出来与你相见，有事情 托你帮忙，你要是做到了，我有重金相谢，你要是明天跑了，你到哪儿我追到哪儿。哎呦姑奶奶，您别去，我听你的听你的，我明天我弄一神牌是吧。哦，我还怎么着，不必了，你就做一个神牌，明天晚上一切有我呢。哎哎，谢谢您，您天不早您回去吧，啊，走吧。话音刚落，眼前什么都没有了，紧跟着蜡烛突又亮了。哎呀，唐秀才坐在这儿就觉得浑身上下都塌了，里外好几层衣服都拿汗给沤透了，坐在这儿口干舌燥都不敢动。屋里边灯亮了，心情稍微好一些。哎呀，大姐，这胆儿就放松点了。哎呀，大姐您哪儿去了？话音刚落，突，蜡烛又灭了，这白影子又来了。你找我？哎，我没有别的事儿啊，我就是试试你走没走。我说没留你喝口水什么的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那个牌位上要写上字儿，啊，你看看，你回来是对的啊。你说牌位写什么？你写红罗之位就可以了。红罗哪个红？红颜色的红。罗呢，姓罗的罗啊，红罗之位。行了，我记着，大姐，咱明儿见吧啊，天不早，您快回去吧，我这快心的疼。一下子，屋里又恢复常态，灯又亮了。心说行，我记住了，我可是不能再瞎喊了啊！哎呀，明天第一件事，先办这个事儿啊。对，我睡觉吧。啊，迷迷糊糊睁个眼一瞧外边太阳，心里踏实，你最起码是鬼出来有太阳他不敢。哎呦，想了想昨天的事儿，我是两世为人呢。下地衣服弄好了，穿得了，这一推门，门外边站着这伙计啊，伙计来了回子了，因为这个屋确实是闹鬼，好多人跟这儿啊，早晨一开门吓得都不行了，啊，有的口眼歪斜，有的吓得都快吐了血了，所以跟这瞧着，半天没动静，也不敢进来，正犹豫，这我推门进去，屋里死鬼，吓死一个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等着吧，还没出来。正纳闷呢，门开了，这位出来了，伙计吓一跳，嚯！伙计瞧，没事儿，客爷您没事儿。小唐心里明镜似的，心说能没事吗？可是，一见了他，还得端着架子。哼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罢了，客爷，您是高人，不瞒您说，这房子闹鬼，像您这样出来的啊，说句良心话，没见过。罢了，看起来您是正人君子，百毒不侵。哎，不是我跟你吹，你上苏州问问去啊。谁不知道我唐文海是有名的张大胆儿，帮大唐大胆儿啊，唐大胆儿啊，哼，好了，我出去办事，收拾收拾屋子吧。哎，唐秀才出去了，干嘛去呢？应的人家先弄这么一个牌位，不敢不弄啊！你想想，你跟鬼说瞎话，这到时候
他找去你谁受得了啊？啊，这儿出去了，找哪儿呢？找那个寿材铺，买棺材什么的，哪儿都有。根儿一梳，给我定这么一个小灵盘啊，底下一个四方的台儿，上面二尺长这么一个板儿，弄好了，这儿提笔写上《红罗之灵位》，都写好了。琢磨，你给我找块布，我裹上点儿。怎么？你要说家里边办白事儿啊，你弄这个行？你这出来做买卖，老拎着一灵牌满大街溜达，这不像话。快布吧，哎，人家给找块布，这都裹好了，夹着嘎着窝，出去先吃饭去吧。啊，吃饭，而且昨天还应的客户有事儿，跟人家谈生意啊，聊天说话，说着话天还是黑了。一瞧擦黑了，往回走吧，硬着头皮往客店里去。一进正门，伙计这儿正干着零活的，一瞧他回来，赶紧过来。爷您回来了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哎，里边请里边请，让到后边来。关上门啊，把门关好了，往这儿一坐，心说看看吧，今天晚上什么样吧。一会儿功夫，桥楼上起了更了，把这个布啊打开了，把小牌位往这一放，坐在这儿等着。哎呀，昨天是三更出来的，今天不知道怎么样，谁知他们这玩意儿有准点没准点啊。二更啊，二更啊，快了，还有一更，还有一更就快出来了。等着吧，等着，等着，等着，等着，等着啊！开始是挺害怕，但是在这个环境里待时间长了呢，也不觉得怎么着了啊。突然间一回头一瞧，这蜡快烧没了，哎，忘了跟伙计说了，昨天就是这蜡。应该要一颗整的，可是又想来不及了，我要这会儿喊伙计来，他一进门整瞧见我跟这女鬼说话，女鬼再认为我诚心发坏叫帮忙的来，再把我弄死怎么办？心里很矛盾。哎，这个我这个可眼瞅着这火苗逐渐逐渐的就要下去了，哎呀，你这怎么办呢？哎，还在救火救火，在救火救火，挑着灯花啊，掐着蜡花，这一掐还烫了手了，一吹这手，再掐那火苗子又绿了。唐秀才直抖了手，哎呦，我哪知道去，我合着一吹这是信号啊，紧跟着屋里边漆黑一团，啪，一股子黑烟，一股子黑烟之后，黑烟里边现出来一个美女。屋里边可没有灯，但是好像有微弱的灯光照在这个女人的脸上。20岁上下的年纪，眉清目秀，樱桃小口，头发是又黑又亮，穿一身白颜色的衣服，面带忧愁，一步一步的就走过来了。哦，小唐心说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是昨天跟我说话这女鬼，可是现如今瞧这模样并不可怕，为什么呢？跟人是一样的啊，感情这鬼啊他也有不同的状况，有的夸一出现脑袋上七棱八拐的哈，一张嘴那大牙最小那个都这么大个，那看着是可怕。那在这个没有，那你觉得就是好像邻居家谁的姑娘似的，袅袅婷婷走到跟前来，飘飘万福行了一个礼。唐秀才
多多打扰，
挺客气。小唐的心是放下来了，赶紧站起来。啊、哦，是这大姑，哎，行，哎呀，这大姐，不知叫什么好了啊、哎。您坐吧，您坐吧，啊，您坐。嗯，
这个女人坐着对面，她坐在炕边上，
啊，
桌子上放这灵牌。这女的瞧了瞧这灵牌，言而有信，我谢谢您。
啊，这您客气，您交代的事儿不敢不做。
嗯，我叫红罗。
哦，这就是您的名字？
是我的名字。
哎呀，好名字，
这名字起得非常好听啊，非常好听。这个我
很冒昧啊，很冒昧。这大姐，
我不理解为什么找苏州人呢？
这里有我事儿没有？
哎，唐秀才，这里头没有你的事儿
啊！呀，哎呦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这里没我事儿啊，没我事儿。
那为什么非要找苏州的呢？
哎，
我想问问您。
苏州东门以外是不是住着一个叫杨小舟的人
啊？苏州东门外，
哎，好像有这么一个人，可能是、有做买卖的吧。
对，是做生意的
啊，对，啊，有这么一个，嗯，开粮行的吧，可能是卖粮食的吧，挺有钱。
哦，您跟他有来往吗？
我跟他我没什么来往，因为我当初进京赶考，我就是念书人，后来不成功，这不是做了商人吗？你说这人，反正我知道，见面也打招呼，但是多熟可谈不到。您问他干嘛呀？他跟我是生死的冤家，我求你带我去报仇。
哦，您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得让我明白明白。
哎，这女鬼点了点头，长叹一声，把自己的经过全讲了一遍。这姑娘活的时候呢叫红罗啊，也是结了婚了，丈夫也不错啊，两口子挺好。但是呢这个丈夫啊交友不慎，你交了这么几个朋友非常的坏，所以说人家交朋友啊您得长住眼，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桃园三结义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啊，人家哥仨生死的弟兄，不学瓦岗一炉香，瓦岗寨好几十个人一块拜把子，到最后瓦解崩消，四分五裂，这是老话啊。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交朋友交什么朋友？交好朋友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平时你看可俩人关系很一般，但是真有事儿的时候，这个朋友能挺身而出。你就怕酒肉朋友，吃饭呢喝酒啊，出去玩去，上哪儿去都有他啊。只要一沾花钱他往后错啊，非让你花钱不可，吃饭他往前挤，这个朋友别找，真有事儿的时候指不上。红罗的丈夫交了一帮啊全都是酒肉朋友啊，不光说没尽到朋友的责任，而且还竟使坏，贪图他们家的财产。这几个人做了个扣，定了个计，把红罗的丈夫拿问在监，而且
就死在监中了。家里边这些个财产，你也来要债，我也来要债。可是红罗是个妇道人家，他哪知道该谁不该谁呢？人家来了，拿着条来了，啊，欠我1000两银子，给人家吧。那个来了，欠2000两，没有，没有怎么办呢？那得了，这房子归我了，那个田地归我了，偌大的一个家全没了。又有人来了，这还欠不钱呢？没钱，没钱怎么办啊？打官司吧。最后当堂将红罗关卖，卖到了妓院，把钱给人家还了账，等于是家破人亡，而且自己迈入了青楼，这很惨。一个良家妇女到了妓院之后，那个日子就不用说了。为什么呢？那老鸨子一狠心毒啊，没有把孩子掐死的心，干不了这一行啊。买了很多的姑娘啊媳妇啊，给他来挣钱。你要说能挣钱，有客人喜欢你，哎呦，你是老鸨子的摇钱树，怎么都成，疼你啊，宠你，给买新衣裳啊，这都成。你要说不挣钱，那得了，皮鞭子蘸凉水，真往身上抽。红罗是个良家妇女，没做过这行啊，好，挨打挨了无数，到最后被逼无奈，这才接客。这一接客可不要紧，这个妓院里边财源广进。怎么呢？她是书香门第，良门妇女，她本身的气质和那些个倚门卖笑的妓女不一样。那些个有比她年轻的啊，也有比她长得好看的，但是俗而又俗，唯独她气质优雅，而且来说心情一直不好，脸上总带着这么一股淡淡的忧伤。好多客人来一瞧，要这个，这好，大把的给他花钱，老鸨子乐坏了啊。但是时间一长，红罗心想，嗨，我这辈子是人不人，鬼不鬼了，不过残存着一份希望啊。如果说在这客人当中我能遇见一个情投意合的，我愿意跟他从良，让他把我赎走，我跟人家好好的过日子。前半辈子很失败，希望我的后半生有一个好的结局，这是他唯一的这么一个希望。但是来说不好找，您想啊，上妓院去玩的哪有什么好人呢？有这么一天，来了这么一个客人，也是被一帮朋友呢拉着来的，往这一坐，那几位吆五喝六，划拳呐、行令啊、喝酒啊，跟姑娘们调笑，唯独这个人不一样，老低着头，这脸上老觉着不好意思，扫门大眼的。红罗就注意到了，嗯，说这个人怎么跟他们不一样啊？按说起来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他应该跟他的朋友们是一样的，可为什么他不这样呢？低着头也不说话啊，自己呢就坐在他的旁边给倒了一杯酒。这位客爷，我敬你一杯。这主一抬头，红罗一看呢，呵，小伙子挺精神啊，眉毛眼睛小脸蛋瞧着不寒碜，挺白净的，心里就有几分喜爱。因为经常去逛妓院的这些人呐，竟是那个40-50岁啊，50-60岁啊，你琢磨他得有钱才能上那儿去造去，20来岁的孩子他没有购买力，他不可能去，非得是这些个财主啊，或者成了事儿的呀，贪官污吏啊，他有了闲钱上那儿去。所以说20来岁的小子并不多。今天一瞧，嗯，这个人干干净净的，
而且坐在这儿不多说不少道，心中就有几分喜爱。递过酒杯去，客爷您喝杯酒吧。这主接过来好像是都没敢看红罗一眼，那滋溜一口就喝了。哎呀，谢谢您。喝一瞧还挺客气啊，还知道说谢谢。你上这儿玩的人类那都跟大爷似的，哪有客气谢谢，没有。喝不高兴了一跺脚骂街带周桌的，都这个货。嘿，打心里就喜欢他了啊。这一聊闲天说您是哪里人士啊？嗯，我家住在苏州。哦，您怎么称呼？我叫杨小周。
哦，
杨先生，您是头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吗？啊，是，我头一次来，我没来过这儿，哈哈，嗯，我就有点局促不安，你别笑话我。哟，瞧您说的，嗯。杨客爷，家中令郎公子多大了呢？因为他心中就有了跟他从良之意，所以打算拿话探一探。令郎几位，你有几个孩子了？啊，其实杨小周没结婚，没娶媳妇儿。可是，一说我要是没娶媳妇儿，又怕人笑话。啊，我这个我没有孩子，我。结婚时间不长。
哦，
是是是，哈哈哈。啊，您怎么不像他们似的聊天喝酒啊？怎么看着您这么拘谨呢？哎呀，姐姐你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出入过这个地方啊，所以我不敢抬头。红罗一听，圣人，你想想，他都没上这个地方来过，说明这个人呢，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善良，而且确实是打进门低着头，也不敢抬头瞧人，也不敢四处看，心说这个人就是我的得意的郎君，我若能与此人从良，好好的过日子，我这后半辈儿就算是不错。端起酒壶来又给倒了一杯，您呐头次来，您再喝一杯，饮一个成双杯。哎哎哎，我谢谢您。说着话把酒一饮而尽。杨小周俩腮帮子都红了，红罗越看越爱，心说这个人他这是害羞了，人懂得羞臊，就说明这个人是个好人。看起来我的终身就要应在此人的身上，怎么瞧怎么好，看不出毛病来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他要喜欢上谁，怎么看这个人，哎呀，处处都让自己满意。心说行了，我得找一个机会把我的终身托付在他这儿。哪曾想杨小周是他要命的冤家。